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哎，好尴尬呀！
才发现
要把话筒拿开笑的。
大家好，我是独子。哎呀，这期就很特殊了，这期正好两位老师带着他们两个的专场来南京无名喜剧，我就直接给他们俩扣在这儿了啊！我们三个合力做了一档小节目吧。
哎
哎，相信大家是从第二期和第一期。分别是第一期是围炉白话，第二期是维多利亚娱乐广场来的。
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在我那儿就能走一批，来
我这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筛子。
能坚持听到这儿的听众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浪花不上班。我是本期的主播独子，然后还有非常高兴，请来了我们远道而来的伯伯老师。
哎，大家好，
携带了他的专场。
天生非此，
还有我们的屋顶老师。
哎，朋友们大家好，
携带着他的专场
野蛮生长。
嘿，好嘞，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儿度过非常快乐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愉快的
愉快的一个小时。好，希望大家春节愉快啊，
阖家欢乐。
这个梗就听不懂了。好好，那么我们开始第三趴的节目吧。
人际关系或者亲密关系上大家有什么困扰或者烦恼吗？最近
我是这么想，就是你我怎么说这个话呢，就是你很难分得清所谓的朋友和人脉，就原来你没有琢磨过这个人脉这个事儿。
是，
但是你觉得20多岁那会儿觉得什么鸡汤啊，什么人脉，我有实力打出一片天，讲究什么人脉。
对对对，
而且就在想，但是你真正要做事的时候是那种你自己完成不了的时候。
嗯，
我怎么样向别人寻求帮忙，是看这个能力呢，还是看亲疏关系呢？
嗯，
比方说我觉得这个人能跟我合作做成这个事儿，但是跟我关系可能一般不太好。
嗯，
但是这个是我的朋友，但是这人我觉得他做不了这个。
嗯，
这就很难。
哎，这个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觉得，我是觉得人脉这个词儿特油腻
啊。
嗯，就人脉这个词儿特油腻。
嗯，
但是就是你真正你比如说你跟这个社会发生连接以后，
嗯，
它确实是存在，但是可能有一个词儿好听点，叫资源置换。
对，
现在我觉得这个还挺像，你一旦你有时候身不由己，或者你有时候尝到过一次甜头，
嗯，
你觉得这个真是有人脉。
你比方说吧，
嗯，
我做播客，
嗯，
我原来也是反复跟人说，我说一开始做播客的时候啊。那最好的方式是你请你认识的一些名人大咖朋友们。
哎，对对对。
但是那时候呢拉不下这脸。
嗯，
拉不下这脸呢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你说
说等我做到2万
啊，
两万订阅。
我就去找比如说
我找
周老板来一次。
找对找那谁谁有名的那些朋友。
嗯
啊，等我做到2万那边出事了。这也不太
方便。我看也过2万了。
哎呀，
嗯，
就是你方的吧。
后来我想了想，就是你拉不下这脸。
哎，是真是。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拉不下脸你就别那种抱怨了。
哦，
你又拉不下脸又抱怨，哎呀我当时就那，你别老想这个。因为有些我有时候看，哦，这人他做的比我晚，但是他能拉下这脸他干嘛干嘛，就做的比你起步比你晚，做的比你好。我说你又别抱怨这个，你要么你也学他，要么你就别抱怨，对吧？
哎，这个还真是，这个你说到这个困扰啊，我是，
嗯，
我周围人有一些这个困扰。
嗯，
就是也是类似于就是咱们这行，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关系特别好一朋友突然火了，
嗯，
就不好意思跟人联系了。
是是，
就是其实真的原来关系特好，就是那种就随便哥们儿有忙你就哥们儿完事了。
嗯，
但是其实人家也没说啥，但是你作为弱势一方，你开始说我俩关系这么好，我不想让这个事变味儿。
嗯，
我就算真有需求也不好意思找。
嗯，
这个很正常啊，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你觉得就是怎么找还是不找
啊？对对，
你像其实，
哦，我觉得，
嗯，
找不找是你的事儿，
但是
答不答应是他的事儿，
就是他的反应是他的事儿，
他的反应是他的事儿，你的找不找是你的事儿。
我找说明我在我这儿我拿你当朋友，我没有。
但是
哎，
很多干咱们这个行业的嘛都有点傲骨，
对，
傲慢，就是你说傲骨啊或者说骨气啊，其实我找你一回你说忙。他得是真忙还是假忙，
就其实你真的会寻思很多，你又不好意思直问，有可能人
这个时候钝感力就有了，有用了。你找2次找3次，他说直到把他说，哎不好意思我确实不方便，然后他明说一次你就懂了。
非得等到别人明说呀，
钝感力嘛，这不钝感
吗？我在这方面还挺敏感，
我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你面前吗？
哦
哦，
对吧？
你这太多了，
是
你周围也太多了。
你看这
哎，就是你们这一代反而感觉就是这一批做单口好像
对，
你看
我身边围着一圈都火了的人嘛，对吧？
对啊，你像那个单立人，老单立人，
对，
老几位
老单立人，
对，
这老的这最早单立人的构成，现在单立人有很多新血新鲜血液，而且哎，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智事算你的晚辈嘛。
那嗨，这咱们这儿不论辈儿、啊，
就也不是，就是咱们这行不论，
论
就是
你要论干这行早晚的，确实比我晚几年。
对，但是人家特别火，
嗯，
就是哎，你跟他熟吗？我还不知道你们。
那原来挺熟的。
哎，你会就是
现在不来往
了，心态变化吗？我真挺好奇。就比如说，哎呦，他晚做，他这么火，我会着急一些吗？或者这种吗？有吗？
是有个阶段的过程。
哎，你看这个还真是头一次听这个。
你说第一，你确实心里能犯嘀咕。你说别人可能，别人不犯嘀咕，我不知道，我心里确实会犯嘀咕。这比方说，这是多重的性的这个连锁的反应。第一，原来老几位别人火了，你没火。第二，甚至比你晚的还火了。
嗯，
你怀疑自己吗？
会有，会有。
嗯，
会有。
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对呀？
这个，有。你要说从来没有怀疑自己，那是鸡汤的话啊。那。但是你得我其实我反复跟别人说过这个，我要从各方面汲取自己的能量。
嗯，
意思就是说，你得认清自己的这个标准和定位。就是我现在我原来跟人说，我要分三个标准衡量一个演员。第一，观众标准；第二呢，业内标准；第三，媒体标准。
啊，哎，这个我觉得
维度很多呀，
这个
对
对
对吧？
这
三个东西能完全统一的人很少，对吧？
嗯，
是是是。
那么那你就看你看哪个标准。观众标准，我觉得我现在还可以。同行标准我觉得可能比观众标准还要高一些，
高
媒体标准它也没啥，
没有媒体标准，
对对，你反正媒体也不认识你。那我觉得我第一，我觉得目前同行对我来说还比较认可，啊，观众对我来说也还认可。那么我第一，我这个东西是我的立身之本，对吧？我这个东西我是能够维持自己一个心态的平衡。其次是你收入的标准，如果说我是穷困潦倒，别人他们挣大钱了，我这甚至这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到内温饱都是挣扎，
甚至可能会做出一些反社会行为，
挣扎在死亡线上，那倒不至于。我说我现在生活，你要你看你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对吧？第一，纵向对比我比以前好；第二，横向对比我不跟那比，我跟那个我同龄人收入比，我觉得我在这个收入上我是能满足自己的这个需求消费的，我觉得
很棒，
还可以。那你要说的，你要整天看着人家，你这么比，那不得死去吗？哎呦，他爹都火了，他挣那么多钱，我可怎么办？我就得外面。那你整天想这个，你还活不活了？
我觉得顶子这个。他的这个不能说焦虑吧，
嗯、
他的这个担忧，
危机感，
嗯，
就是因为我感觉我这一批还没到那时候。
我觉得他不是啊、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他不是对于脱口秀的担忧、
嗯，
是你这个年纪的人都会有的担忧。
因为我其实我今天专场里边也说了、
哦，
你要从你的生活中挖掘出意义来。
嗯，
我现在你看我每天喝咖啡、看书、养养花之类的，
对对，
那就是培养你的爱好，哦、就是你因为你身边一个人窜火了之类的。那这种事儿，我觉得肯定是对你的心态有一个影响。
是，
关键是这个影响有多大，能影响多久？那天我看一本书，我其实在很多播客里反复的说这句话，引用这句话，就是，如果你过度的这种做一些不太合适的类比和攀比的话，就是等于是你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电影中的配角。
哦、
嗯，
我们做的是要做自己电影中的主角。
嗯，
哎呦。这个概念是我正在写的第二个专场的概念，
折了，折了，
就是因为你老看着人家，你看，哎呀，周奇墨、小鹿、智胜什么谁谁谁火了，那你就是等于是说你在出演他的电影，你甚至当了一个背景板，
嗯，
就是别人参加一个晚宴走红毯，你在当一个旁边的一个宾客，在给别人碰酒杯，甚至是给别人端酒杯那种人，你是在这样了。那我们的人生，你是要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你今天自己做了一顿饭，我今天很棒。
嗯，
你要有这样的心态，
哦、就是还是要专注于自己。
对，你要专注于自己。
你老盯着别人，你肯定失衡。
对，你肯定失衡啊！你肯定失衡啊！
对，
对吧？
哎，但是我真有一那种心态，我这个我还能理解，有时候我也能消解。
嗯、
我有一种心态，我特别难受，
嗯，
就是我瞧不上的人比我好
啊！我就告诉你，
我怎么都消解不了、
这个。
这个
我来告诉你怎么消解。
嗯，
因为你比如说 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你这个单口喜剧的原因，这个就是你这个年纪的人的原因。你比你弱的人比你好，为什么？因为
不是比我弱，就是我觉得
他不好。你觉得哦，对对对，你觉得比你弱的人混
得
比你好。我们不管是在任何维度上啊，
嗯、
为什么呢？因为二十五六岁呀、啊，这个大学刚毕业呀、啊，过了几年以后啊，过了两三年、啊，
都一个逼样。
不，哎不，真不是，分开了
哦。
社会就在这两三年分开，其实他的分开不是在这两三年分开的，是在生下来就分开了。
嗯、
哎呦，你这越聊，咱这个，
你给我整抑郁了啊！
哎，不是，我跟你说，
我好不容易心态刚平衡，
哎、我现在我是真的相信“人各有命”这四个字。
嗯，
人各有命，
嗯、这个我越来越不信这四个字。
我是越来越相信这四个字，
因为我最近也是看那个书，也是反复的说，人生是由偶然性来推动的。
嗯，
就是你刚刚像吴鼎刚刚说那个问题，说怎么其他人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尤其是觉得你看不上的人怎么比自己还要更受关注一些，
嗯，
但是你想就是看你功夫下在哪儿，
对
对吧、
嗯、
对，
有些人他比你擅长运营自媒体，他比你擅长做一些段子之外的东西，
嗯，
或者他会有你说各种办法吧，那么这是你的短板，你不会，
对对，
那我们就是咱
那他为什么不能比你好呢？
对呀、啊
哎，这个我接受，
他为什么不能比你好？
我要说一个点，就是可能刚才没说清楚啊、
嗯、
就是不是说这个，比如说技术上我觉得不认同他、
嗯、
或者什么，首先只要是努力的人我都不会瞧不上，
嗯，
再一个就是我讨厌的是那种
嗯，
就是不择手段的人、
哦、
然后他真的、
哦、
因为就是你就是咱们说句实话，有时候你真的你扔掉一些所谓的
嗯
规则和规范、
嗯、
你真的能很好。
好，我就这么说吧，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个担忧。
嗯，
我现在就自从工作以后，我越来越把这个社会啊，它不看作人的社会了，我就觉得把它看作个动物世界。
嗯，
比如说你屋顶是个鲨鱼，
嗯，
你靠自己的强大你能活下去。
对，
有的人他就是寄生虫，他不附在什么人身上他是活不下去的，每个人的生态位是不一样的、
嗯、这个我没有这么看，因为我觉得当动物世界看太残酷了、
哎、对，我就举个例子，
有点野蛮那感觉，
就是你得承认，
又野蛮生长了吗？
对，你哎，你得承认，有的人他的生态位和你是不一样的、
嗯，
你不能用你的主观角度去评价他人。
我觉得我是这么看的啊。
嗯，
第一，你那个我可以简单的概括成就运气成分嘛，
占一部分。
对，你一生下来就是、
哎、
他就是。
对对对，那个咱能理解。
那个你决定不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吴鼎说的所谓的不择手段，我觉得在咱们这行业你再不择手段能有多低劣呢？
就比如说有很多就是他靠洗段子抄段子，他、
哦、
他赚的比你多、
哦、
或者他获得的东西就是、
哦、
就他有时候会达到一种劣币驱逐良币、
嗯
嗯、
就比如说就是那个、
哎、那你写段子抄段子他破坏行业规则对不对？这个是、
啊、
这个是不对的
对
不 对, 对、啊、那么这样的人他没害死人吧？
你要从这个维度讲，那他肯定伤不了天、
哎、
害不了理。
对了，那很多别的行业，就比如说我拿我的医生行业举例子，有的医生是非常差的人，他伤天害理害死人他依然赚很多钱，你怎么看这个事
儿？哎，我可能从我角度来讲，我
你没想到这一层吧？
我觉得这两个是一类。
对，你没想到这一层吧？好，
只不过那个更恶劣。对，
还有更恶劣的，
就我觉得把这类人放到那儿、嗯、他大概率也会做这种事。
对了，那还有更恶劣的，那我比如说去山西挖煤，我就违规操作死了几十个矿工、
嗯、
那是不是一类人？是。
对啊，都是。
只不过是这类人他从事了喜剧被你看到。
那
我
他客观存在呀、
嗯、是，我是做喜剧是这么看的，你看还是我刚刚说那个三个标准嘛。
嗯，
那这个观众可能这不是这个人这个演员在观众那种可能观众那边收获了很多，
嗯，
但同行会给他有一个低劣的评价，那么他是只看那边，我赚了钱了我在观众那边有名气了、
嗯、
他其实只看中一个维度。
对，我随便你们怎么看，我你们这帮人吃着泡面喝着他们的矿泉水就骂我。
从某种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很高效的人。
对，吃着馒头骂我、
就是、好，我只要观众位或者我只要经济效益，
对，
那其他我就不考虑了，我卯足劲干这个。
那咱们有时候你说的好难听点就是脸皮薄嘛。
但是我觉得过度的功利主义会矮化你的道德标准、
嗯、对，就是
人家就不在乎这个呀。
但是 sorry， 但是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
是、啊、
对，
不是用来规训他人的。
就是你想，
嗯，对啊，你这么说我就心里好受多了。我咱管好自己。
而且你看一个行业内有那种兢兢业业的不 取巧的，他肯定也有这样的走捷径的、走弯路的。
每个行业都有。
但咱们这样的，就是你就把它当成苍蝇蚊子，你不理它。
就是你，就世界上没有绝对干净的地方。
你就不理它呗，对吧？
嗯，
还有一点，我觉得有一些人的，我觉得是值得学习的，就是那样的，好听一点就是这种，就千锤百炼呗。
嗯，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脸皮厚。他比方说吧，你像我原来我上什么节目组面试，我面试失败一回，我的妈呀，哎呦怎么丢死人了，以后再也不去了。我什么身份？我参加这节目还被人跟菜市场买菜一样挑三拣四。
嗯，
但有些人就是他去个十回一百回，哪怕被打回来一千回，照样我下次还精神饱满去。我觉得这样的我就是很佩服。
嗯
啊。
哎，我倒是觉得这个我没有这种烦恼，我说去就去呗。
嗯，我有时候就是如果说失败一回，我心里就百爪挠心，他也丢人了，他也跌份了。
你再百爪挠心，别人隔着一层肚皮也不知道你的百爪挠心。
嗯，
在别人面前，你只是一个沉默的淘汰选手。
啊，对，
哎，
嗯，
在别人面前不叫事儿。你如果站在，比如说把你的这个焦虑，其实比如说现在你有焦虑，
嗯，
你把你的焦虑拿高一个维度，你用第三人称看自己，你就是个普通人啊。
啊，对，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哎呦。全世界人是不是都在看我的丢人？
没有人看你啊！
其实是一个很自大的，
嗯，
对，但没有人看你啊！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再多尝试一次或不尝试都是可以的。
所以那次就有一个也是做播客，他问我你是怎么就稳固自己这个心态的？我看你现在状态挺好，就是像吴鼎刚刚问的，你怎么保持自己心态平衡？我说麻木了呗，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就是你说我整天就操着心眼子去嫉妒别人，我能嫉妒个多长时间？我嫉妒个仨月撑死了，对吧？
嗯
嗯，
就可能是顶子，比如说你看你以舞台经验为积累，你上100次台跟你上1000次台肯定不一样。
对对对。
但你见1000个人和你见100个人肯定也不一样。
哦，
啊，
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你现在见的人太少？
就是我其实本来也挺年轻，
嗯，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直有这个意识，我想保存我心里有一些就是很幼稚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我一直常自己跟自己说一个事儿，
嗯，
要保持愤怒。
嗯。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表达情绪没用，但是需要让人知道你有这个情绪
啊。
我觉得就是我不想让这个情绪
愤怒溜走，
我不想比如说这个就是我特别不想达到那种状态，就是过了多少年看到很多不好的事儿，我会跟年轻人说这个世界就这样。
好，那我来告诉你，保持愤怒这个事儿，它其实是有它的生理基础的。
就是跟你的那个化学
激素水平，
嗯，
哎，那你比如说你到那个年龄了，你没那么愤怒反而是正常的了。
哎，但是你看那个 Bill Burr，
那是他的个人的
一个舞台形象
不一样，
他生活中又是啥样你不一定知道，
不一定知道。就是说你20岁的时候你这个专场你野蛮生长，你可能你30岁的时候你的专场叫随遇而安，你40岁的就是阳痿早泄，
50岁叫做浴火重生。
对，有可能
80岁叫他妈铁树开花，
棺材顶开，
90岁叫老来得子。
老晚，对，你每个阶段都你不能把自己框死。
嗯，是，哎，就是刚才就是伯伯老师说那个人际关系，哎，
嗯，
我比如说咱们最开始就是聊亲密关系或者人际关系，
嗯，
我是有一个，我现在开始，因为我周围好多同学一毕业就结婚，因为我们硕士毕业其实岁数挺大了都，
嗯，
就是按照我父母那一代，
嗯，
25、26、26、27，
嗯，
你哪怕不结婚，你得该寻思这事儿了。你最晚30岁嘛，
你现在被催婚啊？
我妈倒是不催，但是我妈会想说，她会憧憬他带孙子的画面。
哦，我妈也会他
不是憧憬，他会那种开玩笑说，哎呀你有孙子我可不给你带，但其实你看出来他
想
让你有个孩子，
啊，对，
哎呦那妈就在家里，那我可不给你去外地带，但是你能听出来他想去外地给你带孩子。
嗯，
然后这个就是我反而是我现在是不想结婚，我觉得结婚我负不起那个责，就是我觉得婚姻带给我的压力太大了，我现在承担不起那种压力。
因为你是艺人嘛，你的工作性质，
我不是，
不是你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你的一些想法，肯定是有这方面。
我是觉得说就是经济压力
啊，
和首先比如说你结婚
啊，
夫妻俩怎么，我觉得结婚会拉低我的生活质量，
找个班上呀。
哎，脱口秀演员就不是工作了吗？
脱口秀演员不能让你，比如说获得世俗上的稳定工作。
那我，哎，
世俗上的，
说实话，
世俗上的稳定，
就是你，
哎，我就这么说吧。为什么我要强调世俗上？因为婚姻是世俗的。
哎，但是我说就是 干喜剧在我这儿优先级是第一
啊，是，就婚姻是世俗的、
啊、
爱情不是世俗的，工作是世俗的，事业不是世俗的。
哎，你给我整上散文诗，
你如何选择，这就是很明确的、嗯、所以我当时我是结婚很早，我是研究生就结婚了。
哎，但是或者说结婚不要孩子也行，
我到现在也没有孩子呀。
因为哎，你说起这个，就是我在思考，比如说我在思考亲子关系和亲密关系。
嗯，
我发现，
嗯，
我感觉我这么多年越来越感觉，其实我在亲密关系里，我觉得我表现的并不好。
你是说跟伴侣的关系吗？
伴侣，我是去年和前年才开始把跟父母的关系处理好。
我到今年都没处理好呀。
我还慢慢处理好，然后跟伴侣的关系就是跟，比如说跟另一半或者是情侣啊、
嗯、
女朋友这的关系，我至今我都觉得我还是在摸索，或者还是在学习中吧。
我倒不那个担心我跟伴侣的关系，因为我
担心是你跟另一个伴侣的关系，
不是我跟
被这个伴侣发现，
我伴侣 S 嘛。那我跟父母的关系倒不是说不好，就是当人长大到一定年纪的时候，父母会开始尊敬你。我其实挺不太愿意这样的。
我觉得他尊重你还是因为他感受到你，就是
不是尊重，是尊敬。
尊敬
就是他变成你最熟悉的陌生人。
哎，我是觉得有这个感觉还是因为他你们不亲，
就是
还是在你这儿
就不亲，
或者是就是不是不一定是在你这儿，就是双方还是就是基础建设没做好。他这个尊敬，我觉得反而不是说什么他成长了，或者是他尊重你独立意识了。
我现在不要求我们走得更进一步，我就这样
挺好的，你觉得
这
挺好的，
就这样挺好的。因为有些事情会被迫的让我们改变关系的构成，
哦、
比如说，如果未来有孩子了。他过来带孩子，那我们物理上的距离变近了、
嗯、
那关系一定会有变化、
啊、
或者比如说以后谁得病了我去照顾，那一定会有变化，但我不追求我刻意的去把那个提前，就好像你不想提前学奥数一样。
哎，对，这个事就是
对吧，
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事，就是我现在还是有点像小时候那个关系。
哎，
就是我对我爸妈能做到完全的依赖和完全的放松在面前。
嗯，我已经做不到了。
对，但是就是哎，很多人就是，我发现就是真的会，完全就跟家庭变成两个独立个体了。
是的，这不没有什么错，这没什么错。
嗯、我是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也变成这样。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但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它是
定型就是这样了。
对，它是打小就埋下的一个根儿，因为它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中国家庭啊，它是父母跟子女啊。他是那种上下级关系。
嗯，对，我小时候跟我爸就是，
他没有那种亲密的很轻松的关系。我在看一些电影的时候，你看那些子女会跟爸妈就开玩笑啊、打闹啊，
就是他会叫直接叫名字什么，哎 ，Johnny，
对，
就叫他爸 Johnny，
就类似于那种很
成长的烦恼，
很平等的朋友的关系，
嗯、
就是子女跟父母打成一片。
嗯、
那我就我们家来讲没有这样的、
哦，
爸妈对子女就是命令式的。你给我好好学习啊，今天待在家别出去啊，你把这碗饭给我吃完再出门啊。这就导致你在成长之后你会发现你跟他的关系在疏远，你只是在血缘上或者他陪了你生活这么多年，你要好好赡养他，
就是、
你要对 他
把我养，他养我大我养他老，就是还他
啊。对，他已经不是那种我们有一种非常亲密的、
就是、我是打心底里想关心他，或者我打心底里想就是
啊、
不是说责任驱动，是
我有点类似于
爱他，
我欠他债，我要还他债一样。
哎，对对对，就不是说我爱他，
我还的是一个亲情债。
是我，
就我跟我爸妈，我觉得我们在一块儿，从小的时候，我真的没有那种相处起来非常轻松的感觉。
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是咱们强调这个孝文化，
嗯，
会不会是就是因为咱们亲子关系大部分人很僵，所以他要拿这个文化再去加固规训你？
我那天就跟人说，我说孝文化在今天应该被扬弃。抛弃，就是我们要讲究爱，就是父母跟子女是一种爱。
对，我觉得我突然刚才你这么说，我觉得孝文化，我突然想到它很刻意。
但是有一个客观事实摆在面前，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啊。
嗯、
就很多家庭是没有爱的。
嗯，
就是因为爱是平等的，孝是分级的。
对，
有
上下级的，
尤其是东亚家庭，
很多家庭
分上下级的，
很多家庭的责任盖过了爱。
嗯，
很多家庭的，比如说是服从盖过了爱。
嗯。
因为我是看一些电影，就是哎呦，他们那个子女跟父母相处是非常轻松的，
嗯，
出门了来跟爸爸妈妈亲一个，啊，一见面就拥抱一下，在我们家是不存在的，就家人这件事反而要避开这种肢体接触。就有时候就不会说这种就那个我爱你你爱我，
哎，你而且你爸会不会比如说就算关心你特别怕你看出来，
对，差不多，
就是哎，我爸原来也是这样，就比如说那个你可能好不容易回家一次起晚了给你带点饭或者早上给你做点饭，他不会说是给你做的，
嗯，
剩了点饭，但是你一看就是做的，
啊，
是，
这好傲娇啊，
就我爸给我就我爸给我买早餐原来，
嗯，
买完早餐我爸回来敲门，他还用那种很差的态度，
嗯，
就是说，哎，起来了，
嗯，
不是，要不是我出去遛弯，真的顺便给你带点饭，
哎，
你能看出你遛弯，你怎么可能去这个早餐？
你爸的嘴是真硬，
真硬，就嘣嘣硬。
硬啊，
但是这个就是我是感觉我爸真，我特别感谢我爸，就是我爸他在学习这个事，他现在敢有时候敢于表达，他也不好意思，他也不直说，
嗯，
他就会放那儿不说了，就是吃吧。
对，
他不会，他而且我觉得我爸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很多家长是子女先迈出那一步，
嗯，
我觉得我跟我爸就是我迈出那一步，我爸看到了，他会反思自己，
嗯，
他会想，哎，我也可以走一步试试。
我觉得有一点像，就是小时候没有性教育的男孩追女孩，像会先抓头发，他会用一种伤害别人的方式表达我爱你。
对
对，然后我爸，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我爸对我的那种父权，
嗯，
和压抑，
嗯，
就是我现在想想是，就是我觉得
加入豆瓣女权小组，
不不不，是因为就是我小时候感觉我爸对我很严厉，是因为就是我现在回想，就是他有很多时刻我能感觉出来，就是他当时其实有接受到坚定理念，想跟我做朋友，但是他不会，他很笨拙，他是命令式的，你跟我做好哥们儿，就是那种很刻意，就是咱们虽然是父子，但是咱们情同兄弟。
哎呀，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假模假式的一个，
对对对，
那个女的，不是，我看的是假模假式的一个女的，就是说内向女孩怎么追男生，一个女的就是假装外向的，其实也不知道啥，来跟姐吃个嘴子吧，
吃个嘴子吧，
就是我很想让你跟我谈恋爱，但是我不会，我只能就很笨拙的来吃个姐的嘴子吧。
哎呦，什么呀？就、哎、我真的想想就是。
你爸也是类似
这种，就我爸，因为他的参照是他的父亲，我爷爷那真的是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就他可能在那个之上，他没法一下到这一步。
但是你想一想，你爸还就比如说你爸是那个女的，
嗯，
他走出的那步就要跟你说来吃个嘴子吧，你爷爷可能连说都不会说。
嗯，是，但是
那你对待你的下一代会不会平等和尊重呢？
嗯，那如果我有，我肯定，啊，
哎，这就行了呀。就是你无法让上一代去变成怎样，你只能做好你自己，
嗯，
当怎样。
哎，但是你看，这就说回来咱们那个话题，就是说我刚才思考这种亲密关系。
嗯哼，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比如说就算啊我经济解决了，
嗯，
我不敢生孩子，
嗯，
我这点我怕我教不好，
我
真的，哎，我说我这个担心可能有点傻逼听起来，
嗯，
我真觉得我怕我教出个王八蛋来。
我也有丝毫担心，
哎，就是我觉得你们一天可能肯定有人觉得我傻逼，
不
我真怕我教出个混蛋来。
嗯，so what，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想我长大了，
嗯，
我有时候复盘我的成长经历，
嗯，
我小时候有太多次就是只要做错了就可能人生就我就变成个就是王八蛋了，但是我现在有点不敢保证
我
的孩子会怎么
样。我现在是因为快到生孩子的年纪了，
嗯，
我现在的焦虑在减少。
怎么了？就是
因为当平庸人或者当王八蛋是无可避免的，
哎，
当一个好孩子是要运气的。
我不希望他，我也没想让他多好，我怕他真的成了那种，就是从广义道德上来说，或者甚至从法律上来说，都是一个很混的人。
嗯哦，那我就告诉你，就是你觉得你的孩子会被你教成王八蛋？
我不是，我是怕我不知道怎么教，我这个我不确定我能不能。
是这样的，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中国便是什么样。
就是，哎，不是，孩子其实他不是你教出来的，
是
他是学你，哎，他是被你影响起来，他是学你的。
对，
我孩子长大以后说点没用的，
有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言传身教嘛。
言传身教，
我其实段子里没怎么讲，就是 我小的时候，我爸整天在家里打麻将，
嗯，
然后转过身，你要好好学习啊，
嗯，
那问题是你整天就穿着跨栏背心在那打麻将，你这督促我，
所以你的衣品也不太好，
背心
对，他就是他整天就是在那个打麻将那个声音，而且跟他那些朋友所谓的哥们儿，
嗯，
就一打一宿，然后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你也不知道为啥，
非常情绪化，听起来。
哎呀，我住的就是
一会儿哭，
我住的是二楼，然后他那个声音在一楼，就都传的都可响，那个特别响，你都睡不好。
嗯。
然后这时候你再想，你爸妈好好学习啊，你不觉得很割裂吗？那时候就
是。是是是。
就我觉得就是你，
所以你不要把孩子当傻子，
就是
不用教，他会学，他会听，他会看。
我觉得教育分两种嘛，一种三种嘛，就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还有学校教育。我觉得你做好自己家庭教育这一块，我觉得已经够了。
哎，
嗯，对，
你不用，比如说你不用太担心，你只要在物质上把他保证他不饿死，或者把他给他一个你所能想提供的一个好东西。
嗯 ，OK，
言传不如身教，
你的孩子也要野蛮生长的呀。
你
我希望他野蛮生长，我又怕他那么野蛮生长坏了，就是我真的开始有一些所谓那种父母那个爹味儿了，
嗯，
就是你看，哎，你跟我说这套，你别管，就我们那会儿跟你能一样吗？
我们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
这我们过去日子有多苦啊！我们小时候手机是翻盖的，你知道吗？
棺材也是翻盖。
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言传不如身教嘛。就是你自己不天天玩手机，你孩子也不会那样。
我其实挺想，我虽然第一个还没磨出来，其实我挺想在第二个专场里好好探讨一下父与子的关系。
那你得，你是往上探讨还是往下探讨？
可能我第二个专场写出来，我孩子刚生出来。
你就是你当儿子和你当爹。
对，
咱俩谁是谁
的
爹
呀？
咱俩，
我是你弟弟，
你专场就咱俩谁是谁的爹？
你怎么知道这句话在我专场里头？
你这还没写呢。
不是第一个里头就有这个，咱俩谁是谁的爹？
你一个南京人就爱演点东北，
东北文学。
哎呦，
哎呀，确实如此。就是，
所以，哎，其实
父子关系有点东西的。
我觉得这个焦虑是有，我有，你这么说有可能是个好事，你会更注重自己。
对，哎，我那听别人说吧，说。咱们就是有这种焦虑的人最适合养孩子，因为你起码
有责任感，
担心这腰不好，你有这种责任感。就那些虎头巴脑的，他们反而最不适合。
对，就这高铁上不都是吗？他孩子扔那，他不管，他玩自己。孩子愿哭愿闹，他就哎，人家可自如了，完全不管。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像你这种比较在意的人都不生孩子，这个世界会被那种傻逼孩子占据。
对，因为我时常能在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孩跑来跑去，你也不知道家长在哪儿。我觉得当时我把这个小孩抱走都没有人管我，我
他会谢谢你。
哎，
他还谢谢咱呢，
他还谢咱呢，
谢谢哟。
还有就是像吴鼎说那样，就是那个小孩在那儿跑来跑去，然后家长呢在那儿玩手机干嘛干嘛，他不管。然后小孩呢在，你要知道有时候在高铁或者飞机上那特别吵，那家长也不管。
有的那种家长真的就还给人周围人一边道歉一边安抚小孩，有的就是那种玩玩说你。哎呦，孩子就这样，你跟他计较什么呀？真是，哎呀，这
对对对，
怎么出来北京腔了？这也不知道为啥。
他就
你这方言学齐了，你这
哎，他真的是什么样的孩子有什么样的父母
啊，
真的是太
哎。而且刚才你这么说下来，我还有一个担忧啊，就是就比如说我知道我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嘛，
嗯，
也不是你这么说有点吹子，就是我就比如说如果我生下来，
嗯，
我一旦生我肯定操心，
嗯，
我肯定想整好我把这事儿，
嗯，
把它弄好，
嗯，
我就怕。我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就像我父母那一代，
嗯，
我后面给孩子活了，
不会的，
哎，我真不好说啊，你真，比如说有很多，我觉得生活中很多事儿，比如说，嗯，我经常会到，比如说这事儿本来是我帮别人忙，
嗯，
但是我就这事儿只要到我手上了，就是说咱得弄好，不管是给朋友交代还是给，但是你有时候就弄的吧，就把你自己时间也占据了，你有时候又不好意思拒绝，你还得把这事儿干了，就你明白这个意思吧？
那他就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呀。你爱他就要爱他的全部呀，
嗯，那我所以我
就
说
你还想要有自己的事业，
所以我就想不想生孩子嘛，我就怕我没有自己了嘛。
你讲的很对，所以我25岁的时候也不想生孩子，现在我31了，我觉得差不多可以生了。
就是我生活需要孩子了，我现在，
就
是，
不是说需要孩子，嗯，就是说我基本上我的比如说职业和事业两条路都已经差不多开始上轨了。
哦，稳定了，我有余力了。
也不能说
觉得你有余力，
也不能说有余力，就是变数不大了。
哦，
就是比如说我的医生是职业，我的单口是事业，
哦，
两边的变数都不太大了。
所以你现在想引进来一个变量搅一搅，
他不会引到这个上面来，嗯，孩子也是不会一个太大的，
就是，你想再开一个赛道，
可以
三轨并行吗？
不可以去做了，因为之前我是真的不敢做。
哎，你这么说确实，我也是不敢。你要是真说后面没后顾之忧，
嗯，
我真不一定
打。我真不敢做，
对
这个东西。
但是是这样，有时候你的爱好可能会拯救你，不是有这话吗？
哎，我还真是，我觉得我单口还
是拯救
人的，明白了，也不是让我活的是有奔头了，不浑浑噩噩了。
对，你看我原来如果在做游戏行业的话，很可能我几年前我就被裁员了。
嗯，你很可能现在就抖音右下角链接全做这个了，点击我屏幕左下方链接，游戏领福利，你没看过那种
啊？我没，我手机上没装抖音，我不知道那是，那是啊，我可能就也是那种带货主播，我就玩那种抽象派的
啊，
哎，像那个虎哥，
嗯，
大家注意说个事儿啊，
我这个
我是来，就那种
来沈阳了啊，
指定没你好果子吃。
杀马特团长
头套给你猴掉，
你看你领两个怪物。
哎，你们怎么说起这个这么带劲呢？
你看你给他两个怪物，
这是单口喜剧演员，
刚才他妈口述为实，
这是领袖吗？
西方意见，
哎呀，
你们艺术追求现在全整这一套，
东北虎哥了都。
沈阳刀哥
来到沈阳大街，指定没有你好果汁吃。
小亮给他整个活，啊，对吧？忽略，
你这可不像票友啊！你这个，研究挺透啊！
我就乐意。
哎，你真没装抖音吗？
我是在 B 站看的，杀马特。
哎，这个又想起于翔宇那个段子，在 B 站上刷抖音视频，
刷抖音，
对，挺好笑的。
于翔宇确实挺棒，
对对对。
于翔宇也是影响了南京很多演员。我发现南京，
你们南京也太容易被影响了。
谁从南京走都是一片鼓掌啊，就是黄土垫道净水泼街，哎呀下次再来呀，
南京演员也
故意更衣斋戒焚香，
对对对，
南京演员也太容易被影响，
南京演员就是这么谦虚，好话说叫谦虚，
对，
就是都被容易愿意被影响，愿意被影响。
哎呦，哎，所以伯伯老师有考虑过婚姻和孩子的问题？
完全没考虑，
嗯，
就是说
完全没考虑。
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想着马上结婚生孩子。
哎，咱俩你反而是反着来的。
然后我越长大越
孤单，
越长大越不想。
单口害人的，
因为首先我觉得跟一个人长期的相处就是
很难，
结婚这是很难一个事儿，
真的很难。
我觉得不难。
就有时候，
哦，可能是个人原因，
可能我还是比较向往自由，就是向往的生活嘛。
我现在也开始向往自由，
就是你有时候就是跟人在一块儿，老觉得哎呀，怎么这么
想自己待会儿了？
想自己待会儿，
我也有，我经常这样。
但是我婚后自己待的独处的时间反而更多了，
在手术室里，
不
把病人割了，
我
想自己
待。
我
觉得一段健康的婚姻关系的一个很前提的条件就是你要明白
留出空间，
你是你的事儿，他是他的事儿，家庭是家庭的事儿。
因为我还可能我现在这个心态没有成熟，我就是想着我出去喝酒吃饭没人管我，
可以，因为就是这三个当中的你是你的事儿，
嗯，
那他出去喝酒吃饭你也别管他。
但问题是在于你已经结婚了，你这出去吃饭喝酒，你老不回去，别人说你会那啥，
跟你没关系。小家庭不管别人的事。
哎，你说这事儿，咱昨天聊，我去那个吉林玩，我那个朝鲜族那个朋友，他们朝鲜族家都爱喝酒，
哎，
人家他父母就是那种这种关系，
嗯，
他爸晚上一个局，他妈晚上一个局，
嗯，
都喝的一两点回去，
嗯，
晚上谁先回的家都不知道。第二天我去大家聊天，他爸他妈还说呢，你几天回的？我十二点啊，我两点多啊，那你挺，
啊，
昨天喝挺多，
哎，这种婚姻就天长地久，
我觉得真挺健康的，
就天长地久。
然后，就是我跟我同学，就是他们家三口各有各的酒局，
对，
各自玩得很开心，
挺好呀。
然后说生孩子吧，我也有屋顶那个焦虑，
嗯，
就我不是怕孩子学坏，
嗯，
我是
怕他太乖，
不是，我是不知道怎么教育，也怕教不好，
嗯，
我是这样的，我是结婚七年了，现在没孩子了。
哦，你都七年了？
我结婚七年了。
你这么早呀？
对，我特别喜欢。
就是你这个年龄结的没？
对，我特别喜欢结婚。
那再结两回事，对不
对？哎，我现在觉得，就是我刚结婚的时候跟，其实就像在昨天一样。
哎呦，
因为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就是舍友。
你有点像思文和程璐是吗？
没那么舍友，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大概率上生出的孩子跟我们两个也是舍友，我们三个就是舍友的关系。
哦，就是你们会更独立一些，相对于传统家庭那么不分，就你们会有边界感，会留。
留，然后但没有那么边界，就是你我们是很好的，你可以理解为男生宿舍那种就是嘛哥们儿的关系，然后我们在房间上是一人一个房间，但是会中间有公共区域，然后他在他房间里的时候，然后我在我房间里的时候，我们会彼此分开，然后他要进来或者我要去的时候
会敲门。哎，你俩会一起睡吗？
当然会了，但是
想自己睡也可以说，
也可以。
哎，对，感觉好多人就是其实早就想分房睡，不好意思说。
倒也不一定非要分房睡，就是我觉得这是个事儿。
我是看我上一代那种家长，我爸妈那一代，好多就是到40多岁就开始分房睡。
因为哎，对，因为
确实厌烦了。
不是厌烦，就是说我们还不是看就是两性关系啊，就比如说两个人婚姻结婚在一块这么长时间，天天看肯定会腻的。但是你要在结婚的一开始就知道，你有你的事，他有他的事，家有家的事。
啊，我这个
对，刚才我说的，
这个，
对，刚才我说的就是你一定要分清楚什么事儿，不是你们俩的事，是家的事。那么这个事儿你们俩就必须要参与。
这会儿出现一个经典台词，我这就做这些事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
对，会要分的稍微清楚一点。
我当时就是我说不想要孩子，就是因为我是刚刚说的就是担心，就是因为我从小的这个经历啊，我小的时候就想过将来有孩子该怎么教育，等我长大了，我就觉得养孩子教孩子真的是很难一个事。
那你有宠物吗？
我没有。
哎，我是
你有宠物吗？
我没，我想养，我没有。
你看，
就是，
我有宠物，
就是省心嘛。
啊，
因为我是想的是，这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了怎么办？
哎，对，我刚才就想说，伯伯老师的童年不幸福，他会担心就是这个事儿。
好，很简单，很简单。你养孩子之前，你先养个宠物试试看。
还有担心，哎呦，这孩子他是上不上辅导班啊？
哎，
这个
这种小事儿是
在学校里，那有钱人家孩子咱比不了怎么办？
你凭什么要定呢？就是你上不上辅导班之前，你得问他呀，你想不想上辅导班呀？
哎，
就是你看，
你爸问过你吗？
不是，我说问题出在这儿
啊，
就是万一不上辅导班，
哎，
那将来比不过别的孩子怎么办？
你问他呀，你问你孩子呀，你怕不怕将来比不过别的孩子呀？
哎，不，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哎，我也说过，就是你就尊重小孩什么什么呀，
不是完全尊重，啊，
我知道，但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就他不懂，你这个是一种推卸责任。
对
啊，不是
就是我觉得他长大了他可能会怪你。
哦，
我小时候懂啥？我爸就不给我报补习班。
嗯，
人家都学就不让我学。我真的见过这么埋怨家长的。
嗯，
就我爸妈小时候就不给我报班。
嗯，
对，
我有啊，我
因为小孩大部分玩心就重。
我有一个理论啊，就是不是我的理论，就是我听过，就是比如说好像一个老外的理论，就是说孩子的房间要他自己装饰。
嗯，
就比如说他是落实到实处的，比如说国外有个 house 啊，又提 house 了，国外有个 house，
国内也
国内也有啊，孩子要有一个房间，他要自己装饰。
嗯，
里面的墙的颜色啊，挂的挂饰是要他自己定，最好是自己定。
对，
但是前提是你要给他一个房间。
我知道你说这种物质上的咱尽量满足，但是
心灵上的支持也是房间的一部分
啊。对，
哎，
但是你说这个刚还回到刚刚那个，就是你让小孩在4-5岁做选择，
嗯，
你他还没成熟，他怎么能为他未来的买单呢？
嗯，
对吧？
对，
还有就是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哦，那我又可以理解了，就是你担心的是试错的过程。
嗯
啊，对，
你觉得承受不了试错的这种成本，但是人总要试错的呀。
是。还有就是刚刚说过，你看，哎呦，别人家孩子家长开车奔驰宝马接他去了，我骑个小牛就过去了。
我也怕孩子受委屈，
对，
虽然不让孩子攀比，但是我怕孩子心里。
那有可能你孩子长大以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单口演员，因为小时候很穷啊。
哎，因为是啥？我跟你说，我为啥会有这个心态？因为我小时候就有这个心理。
我也是，
啊。我看别的孩子家人家开大汽车，
嗯，
我每天自己蹬车子回家。
我小时候也穷的。
我就想说，
嗯，
我真的就会，我比如说我在考虑生孩子，我想说，操。那我孩子再走我这个老路，我这没必要啊。
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因为你还是把你的脑子装在孩子的脑壳里。
就是我笑我爹，但是人人都是我爹。
你没有用他的，
天天笑我爹，但我就是我爹。
但你没有用他的眼睛看世界。
对对。
如果用你孩子的眼睛看世界，也许爸爸的车后座挺好玩的。
哎，有时候，
哎，小时候觉得好。
长大不
只要看过别人爸爸的大汽车，就觉得自己爸爸不行。这个我能保证。
还有
大汽车好，
还有时候担心，哎呦，我这孩子长得难看怎么办呢？
还你还担心这个呀？
找不着对象可咋整啊？对，
多给点钱呗，多留点钱呗。
但是又觉得，哎呦，挣不了这么多钱呢，
死循环了呗。
对，
是，所以。哎，其实刚才我边说我又边想到
又回到了最初的焦虑。
对，
边说又边想到这个事儿，就是伯伯老师专场也说，我其实我也发现这个点。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想避免一些跟父辈，比如说父辈有很多缺点，你想避免。
嗯，
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
自己
你不知不觉你有这个，你很像你爸。
对，
嗯，
就是我还好，就是伯伯老师说过那个，就是他不喜欢他爸的很多点，但是他发现他身上有那部分。
嗯，
我是有一天我发现就是我有一些想法，我突然发现我爸就是这么想的。
嗯
嗯，
我当时就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我有点难受，我一直因为我当时没想明白，我一直觉得就是我是新青年。哎，真事儿，我这你们肯定觉得我傻逼。我是新青年，我不应该跟老一辈一样。
嗯，
不是，我怎么能跟老一辈一样呢？
你爸年轻的时候也是新青年。
我是 new generation 啊，
年轻一代。
我是一样，我 fresh， 我不能 old school 呀。
哎呦，
我怎么能这样呢？但是我爸说过一个事儿，就是遗传。我跟你说，我爸那天就录播客说。遗传不是遗传的是我的基因，你
遗
传了我的脑子。他说你遗传到我的脑子，我跟你，我当时我爸有点得意那个表情，就我感觉我爸特别像那种国外那种动画里那种老头儿，就是你根本跑不掉，就他有点像路易 CK， 我觉得他有点挺暗黑。他说你以为你就遗传了我的基因我的外貌一些东西，你把我这儿也遗传了，我当时特别的好笑，又好笑又难受。
这没办法，
对，
没办法，
我真的特别牛逼。
我
当时觉得我爸贼单口，我爸当时说出这句话我觉得太牛逼了。你以为你就遗传了我的基因，你还遗传了我的脑子，
因为你的脑子就是由我的基因控制的呀。
就是你从小看我长大的，你真的以为你完全跟我不一样吗？
他有时候塑造了你的思维方式，
对，
至少塑造了片段片面的思维方式。
对，所以我包括我为什么跟我爸关系越来越好，因为我接受这部分了。
嗯，
然后我发现我爸竟然能受我影响，
嗯，
他也在接受一些我的东西，
这是好的。
然后我俩，咱俩谁是谁
弟
弟？
哎，
我爸说咱俩你是我弟弟。我说哎呀，那可不敢当呀。
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方面。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给我感触挺大的。
哎，那你既然能理解这个方面，你为什么害怕生孩子呢？
所以就还是我爸这个心态嘛，就好操心嘛，操心的多，就你还是有我，就是操心这么多，那咱就从根源上断绝，咱不要这个操心源。
哦，
对，
就不操心得了，咱就别操这个心。
世代创伤从我这里终结，就咱不生孩子
了，都可以，
对，
都可以，
对，
我觉得都可以，
也可以，可能过两年想法就变了，
哎，可能变了。
是那个，我之前听那谁还说，
嗯，
你不生孩子，你真不知道那种血脉的感觉吗？就他们，
嗯，
有孩，就是你看到这个孩子，就是你看到他，就是你可能原来
是，我无法理解，因为我现在也没孩子。
对，就是我看他们说，
嗯，
就是说你可能原来就是一个，比如说是什么一个，哎，咱说英语说点，怎么拽点洋屁，哎 ，You are a young man，
嗯，
你潇洒，
嗯，
你洒脱，你不在乎别人，
嗯，
但是他是你看到这孩子，你生的，你抱出来是有一种那种联系在，你想说，操，
嗯。
你要啥我都给你，
就是你想
你只要好我咋都行，
你想比如说举个例子，这是你的专场，你想把最好的都放进去，
哎，也
类似，
有
点类似了。
对， 对，就是就是我就是会你真的会变。
嗯，
而且我觉得我抵抗不了这个。
那你如果不写专场你怎么会改专场呢？你如果
不生孩子，对对对，
你如果不生孩子你怎么会教孩子呢？
哎，艺术又反过来归到生活
了。哎呀，
哎，聊了最后一个 callback，
哎呀，好
哎，哎，真挺好。
这期还，
所以咱们聊完，我跟伯伯老师就回去备孕了
啊！哎，你们两个要开始备孕，
对对对对，
不是就分别备孕，
哦，分别备孕，
也不是开始思考一下自己。
对对 对， 对，
咱们聊了，今天聊了
聊了好长啊！
我回去把我精子给冻上了，
哎，什么玩意
儿？哎呦我操！
注射到屋顶的肚子里，
哎哎，真埋汰呀！你聊这
埋汰呀，
真埋汰呀！我的妈呀！
哎，
咱们其实
然后这期啊，就我们刚才说了，
太
我们很长，
嗯，很长，
我们分三部分，
哎，
分别在我们三个人的播客放出来，
人均一个播客呀，
人均一个播客，
对，我们喜剧演员谁手里没俩播客呀？
哎、呀全是大播客、
啊，对呀、啊，也正好蹭蹭围炉白话的流量、
哎对。我们主要是蹭围炉白话，
荒野大播客，
荒野大播客。
所以，哎，
我们主要对标的就是三个火象，
咱们就分，
咱能对标高一点的，就一共咱多少订阅，咱还对标那个，
咱对标枪枪三人行、
那咱被封杀了，下架了、
咱就对版刘关张也有点老，
嗯，
咱对版霹雳娇娃，
神经病，
那我现在这多少年的电影，哎呀，你得说点热门的嘛，
咱俩现在特别像相声，
咱对标消失的他，
我还搁这逆缝呢，咱来一群的，
来一群的，
哎，好。哎，浪花不上班的一个传统异能啊，就是每个人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今天所聊的内容。今天聊的内容呢是比较杂，四个字也不太好概括，看两位老师的功力了。首先是伯伯老师，四个字来概括一下今天所聊的这么多杂谈的内容，或者说你现在就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心情，专场演完的心情。
可真热呀！这
可真热呀！
南京确实
是在商场，没有空调，
场子也热，
真是太热、
啊
嗯。场子也热，观众也热，
对，
空调也热、
嗯。
哎，好，那么吴丁老师四个字。
我想一下，哎，其实聊那么多，我就想现在就四个字，把刚才那些烦恼都解决了。
你说，
别瞎操心。
好嘞，
就活就完了，
啊、
能活一天是一天的，
那可不止四个字呀。
对，走吧。嗨，我这个人就混啊。
哎好，那我这边的四个字就是希望两位老师四个字，欢迎再来。
哎，
好嘞，
好，
好谢谢大家，
谢
谢，再
见，再
见，拜拜，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这对我们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感谢您的转发和推荐。另外，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只需要关注无名喜剧公众号，回复“浪花”即可加入听友群，期待您的光临。浪花不上班，越听越喜欢，我们下班再见。
迷わせてみたいの。だから裸足でサンバ。迷わせてみたいの。だから裸足。